《使徒行传》20章17到38节，保罗从米利都打发人往以弗所去，请教会的长老来。他们来了，保罗就说：“你们知道，自从我到亚细亚的日子以来，在你们中间始终为人如何，服侍主，凡事谦卑，眼中流泪，又因犹太人的谋害，经历试炼。你们也知道，凡与你们有益的，我没有一样避讳不说的。或在众人面前，或在个人家里，我都教导你们，又对犹太人和希腊人证明，当向神悔改，信靠我主耶稣基督。现在我往耶路撒冷去，心甚迫切，不知道在那里要遇见什么事，但知道圣灵在各城里向我指证，说有捆锁与患难等待我，我却不以性命为念，也不看为宝贵，只要行完我的路程，成就我从主耶稣所领受的职事，证明神恩惠的福音。我素常在你们中间来往，传讲神国的道，如今我晓得，你们以后都不得再见我的面了。所以我今日向你们证明，你们中间无论何人死亡，罪不在我身上。因为神的旨意，我并没有一样避讳不传给你们的。圣灵立你们做全群的监督，你们就当为自己谨慎，也为全群谨慎，牧养神的教会，就是他用自己血所买来的。我知道我去之后，必用凶暴的豺狼进入你们中间，不爱惜羊群。就是你们中间，也必有人起来说悖谬的话，要引诱门徒跟从他们。所以你们应当警醒，纪念我3年之久昼夜不住的流泪，劝诫你们个人。如今我把你们交托神和他恩惠的道，这道能建立你们，叫你们和一切成圣的人同得基业。我未曾贪图一个人的金银衣服，我这两只手常供给我和同人的需用，这是你们自己知道的。我凡事给你们做榜样，叫你们知道应当这样劳苦，扶助软弱的人，又当纪念主耶稣的话，说使比受更为有福。保罗说完了这话，就跪下同众人祷告，众人痛哭，抱着保罗的颈项和他亲嘴。叫他们最伤心的，就是他说以后你们不能再见我的面那句话，于是送他上船去了。这是神的话。
感谢归给神。
请大家就坐。主，求你用真理使我们成圣，求你赐给我们勇敢忠诚的心智，忠心传讲你的真理。求你真理的圣灵来引导我们，在你的道中认识我们恩典的主耶稣基督，以及在他里面一切丰盛荣耀，让我们的心因你的话而火热。奉耶稣基督的名祈求。我们要用4次讲道的时间来谈论合乎圣经的领袖这个题目。今天的这段经文，我们要从保罗的事工和生活来认识忠于神的牧者，是以神的道来牧养教会。很显然，这是一个告别的讲话。保罗要跟以弗所的长老有最后的告别。保罗建立了以弗所教会，在他第3次宣教旅程当中建立这个教会，他在那里住了3年。他传福音， 给他们。而福音在以弗所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力，影响力大到什么程度？全城都来反对，因为福音的广传使得那些拜亚底米神的人他们的生意受到了极大的影响，所以他们要来攻击保罗和教会。保罗随后就离开了以弗所。这一次保罗在前往耶路撒冷途中经过米利都，那里离以弗所大概有一两天的路程。保罗得到圣灵的启示，知道他这一次到耶路撒冷会有性命之忧，大概会死，他做好死的准备。所以他经过米利都，他就派人把以弗所的众位长老请过来，第十七节，而这里的长老是复数，把这些长老给请过来，跟他们做最后的告别，人生最后一次跟他们说话。啊，就像蓉蓉他特意转到上海跟我们做一个告别，接下来几年时间我们都没有什么机会见面了。而保罗更是认为这是他人生最后一次跟他所爱的以弗所人见面。说起告别，我想这个时间也是在中国是很多孩子跟他们的父母告别的时候，对不对？少则半年，多则几年。临别的时候大概都是百感交集吧，我们跟我们要求学的姐妹告别，即便知道这是她一定要踏上的人生路，跟她熟悉的人不免心里还是有些怅然。我猜她的爸爸妈妈过两天在机场跟她告别，心中的那种感受更是难以诉说吧。那保罗和以弗所的长老呢？这是他最后一次跟他们见面，在人生的最后一次会面当中，已经建立他们又牧养他们多年的保罗，从此之后不能再牧养他们了，从此之后他们的问题保罗也没有办法去帮助他们了，保罗会对他们说什么？而长老们呢？这位建立他们又牧养他们的保罗再也不能牧养他们了，他们见不到保罗的面，而且要送他继续往前，他们会如何回应保罗最后给他们的一些的嘱托？这一次告别的谈话对教会有深刻的意义。保罗把教会的长老叫来，不仅是为了告别，也是为了要把牧养教会的使命传递给他们。所以保罗向以弗所的长老谈起他自己的事工和生活，第三十五节他说，我自己的事工和生活要给你们做榜样，这样长老们才可以在他离开以后承担起牧养神在以弗所的教会的职分。来，我们来看保罗的事工和生活。在这个告别词里，保罗首先提到他在以弗所的事工和生活的榜样，十七节到二十四节。保罗的服事有三个特点，第一，保罗忠于神，在各样的处境中服事神；第二，保罗忠于神的道，给众人带去益处；第三，保罗忠于神给他的福音使命，不顾他自己的性命。保罗忠于神，他在各样的处境当中都服事神。第十八节，你们知道自从我到亚细亚的日子以来，在你们中间始终为人如何以谦卑眼泪在犹太人的谋害和所带来的各样试炼当中都服侍主。保罗生活在以弗所人中间，以弗所人知道他是怎么服侍和生活的，他不是一个远离人群的领袖，他是生活在人群当中的领袖。以弗所教会已经清楚地看到保罗是在各样艰难的环境当中怎样忠心的服侍神。他被犹太人追杀，从一个城市被追到另一个城市，可是不论犹太人怎么威吓他攻击他，保罗不放弃他在主面前的忠心。保罗只有一位主，他只做耶稣基督的仆人，他只是主的仆人，因此他不是罪的仆人，他不是律法的仆人，他不是犹太人的仆人，他只向主耶稣负责。 所以面对外面的攻击，外面的压迫，他指向主耶稣负责，指向他的主中心。不仅如此，保罗在他服事当中也面对教会内部很多的忧愁，他说他常常眼中流泪啊，他不是那种看《红楼梦》然后情感很细腻流泪的人，他为什么常常眼中满含泪水？他是在为他所爱的神的教会流泪，比如哥林多教会，教会的重担患难也压在他的肩头上，他承受的重担按他的话说常常是超过他能承受的，我受不了了，我们常会说这句话。保罗承受的不是他能承担的，但即便从教会而来的处境忧愁如此的艰难，保罗仍然忠心服侍主。你看到吗？没有任何的人，没有任何的处境，外部的内部的，能让保罗放弃他对主的忠心，放弃服侍主。我最近常常想到现在那些仍然在阿富汗不考虑离开的牧师和宣教士，在极其艰难的处境里，面对外界的逼迫和他们家庭极大的需要，他们的儿女，他们的妻子可能正在被塔利班追捕，但他们不放弃服侍他们的主。无论处境如何，保罗忠于他的主，服侍主。因为忠于主，保罗就忠于神的道，他所传讲的信息是忠于神所赐给他的，他忠于神的道，因此可以给众人都带去益处。第二十节二十一节，保罗说，你们知道凡与你们有益的，我没有一样避讳不说的，或在众人面前，或在个人家里，我都教导你们，又对犹太人和希腊人证明当向神悔改，信靠我主耶稣基督。保罗是主的仆人，他是耶稣基督的信使，福音的信使。如果你翻阅保罗所有的书信，你都发现他强调自己的一个身份是，我是耶稣基督的使徒，我是他的信使。保罗所传讲的不是关于某些名人的某些偶像的信息，他所传讲的是主的信息，是在十字架上被钉死后三天复活的耶稣基督的好消息。只有这个福音可以给人的生命带来真正的益处，这是与他们有益的，所以分别在即，最后的一场，最后的一面，保罗要让教会记住的就是对他们的生命真正有益处的，他从前传讲现在要给他们的耶稣基督的福音，恩惠的道，神的道，人的益处正是从这福音而来。所以保罗不可能对这些长老说，哎，你们要记住我的银行卡密码。保罗却要他们抓住这真正给他们生命带来益处的耶稣基督的福音，神的道。人若赚了全世界却赔上自己的生命，有什么益处呢？这福音的道是保罗要交托给以弗所的长老的。保罗在他们当中的时候，他对神的道就是毫无保留的。保罗对神的道毫无保留，不论是在公开的场合还是私下信徒的家里，你看众人面前或在个人家里，他都传讲福音。保罗没有只是把传福音当作工作，好像只是要在工作的时间或者是在公众的场合我来讲这些信息。保罗也不是把福音只当作个人的信念，哦，我只在个人家里私下的场合聚会见面的时候作为一个意见来分享， 在公众的场合，在私下个人的家里，你也可以想象，在个别的关系当中，保罗都要把神的道教导给信徒，保罗要把福音带给所有的人，好叫他们从福音得益处。保罗不仅向教会的人传讲福音，他也向以弗所的犹太人和希腊人传讲福音。在哥林多前书我们读到，保罗说，向犹太人我就做犹太人，向希腊人我好像没有律法的人。保罗是很灵活的，他总是有智慧的根据处境和人群去传讲福音。可是保罗绝不会说因为不同的处境和不同的文化就妥协他所传讲的福音信息。保罗绝对不会妥协福音的真理，他绝不容许犹太人把福音改写变成基督加上割礼。所以当彼得和巴拿巴因为害怕犹太人跟外邦信徒分开的时候，他就公开的斥责他们。保罗也绝不允许哥林多人把福音等同于希罗智慧的生活方式，所以保罗绝不会允许我们今天把福音当作在上海立足的智慧的成功的生活方式。他斥责哥林多推崇的智慧为败亡之人的智慧。只有耶稣基督福音可以给人带来真正生命的益处。犹太人、希腊人、西方人、东方人、穆斯林、印度教徒、佛教徒、有神论者、无神论者、白人、黑人、黄人、红人，亲爱弟兄姐妹们，不论你是在哪里，从什么样的处境来的，只有耶稣基督的福音，神的道能带来生命的益处。我们已经看到，不论是在公开的场合、私下的场合，面对犹太文化、希罗文化，所有的处境里面，保罗都忠心于主，传讲神的道。神的道占据了保罗整个的生命，保罗始终忠于神的道，活在以弗所人面前，而以弗所人知道这一点，他们看见，他们也听见。我们很多人都读过《人如何改变》这本书的作者保罗·屈普这样描述他的事工，他说，我所做的是要促进基督徒在每日生活当中都经历耶稣基督改变生命的大能，是在每日的生活当中经历福音改变的大能，耶稣基督改变的大能，是在我们生活的一切充满耶稣基督的福音。而这正是保罗侍奉和生活的特点，他忠于神，忠于主的道，这能给人带来真正生命的益处。第三个特点，保罗的侍奉和生活是他忠于他的福音使命，甚至不顾自己的性命。保罗说，我要去耶路撒冷，我的心很迫切，圣灵催促我要往那里去，他迫不及待，是像我们要去迪士尼玩那种迫不及待吗？他知道这趟旅程有危险，他可能要死，有捆绑和患难等着他，但他还是迫不及待，因为这是神要他去做的。啊，中国人有句古话叫做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但你知道大部分人这样做，要么是因为他很无知和鲁莽，要么他自视甚高，觉得自己很了不起。保罗却不是这样，他不是对自己有任何的依靠，他不是以为自己像唐僧一行人能够击碎各样的患难，击碎各样的拦阻，最终赢得胜利。我们是可以感受到保罗的软弱的，他说，我不以自己的性命为念，不看为宝贵。他知道他的命不在他自己手里，他把自己交出去，但他不考虑能不能活命的事情，他也不考虑他的生活是不是舒适，是不是有质量。他知道这趟旅程极其艰难，但因为这是神要他去做的，他就只考虑一件事情，我要行完我的路， 我要完成耶稣给我托付的使命，要证明神恩惠的福音。他忠于神，忠于神的道，他要证明神恩惠的福音。保罗的侍奉和生活始终只有一个中心，就是神，他的道，他的福音。保罗不会问这个工作会不会太难了，他只会问这是不是主呼召我去做的。保罗不会问这样做对我的生活有没有干扰和麻烦，他只会问我是不是尽了自己的职分。保罗不会问这样做对我有什么好处，他只会问我是不是向人见证了神恩惠的福音。保罗不追求过一个自我满足、自我高举、没有麻烦、没有纷扰、清静舒适、闲适淡雅的人生。我们这个时代很多人追求这样的人生，不是吗？很多人追求财务自由，因为他们不愿意受到环境、受到人的逼迫，他们想要让自己的个性、让自己的理想可以尽情的挥洒，而这些都不是保罗考虑的。保罗考虑的就是主耶稣基督给他的托付，他最核心的身份是耶稣基督的使徒，他只要完成他作为基督信使的工作，见证神恩惠的福音。这是保罗的侍奉和他的生活。保罗为什么要谈论他的侍奉和生活？我们告别在即，他为什么要谈到他过往的在以弗所的侍奉和生活？他为什么要谈这些？以弗所人啊，我为你们做了这么多伟大的事情，你们要不要考虑回去立块碑？这是保罗的目的吗？显然这不是保罗的目的。保罗不是期待我们的恭维，保罗你成功了，保罗你真棒，我们给你打 call。 保罗不是要凸显他自己，他是要我们看到他所忠于的他的主，他要我们看到他所忠于的神的道、神恩惠的福音。忠于神和他的道，这是他要我们透过他的侍奉生活的榜样来看到。我们如果看到的是保罗，而不是看到他所忠心的神和他的神的道，这会有什么区别？如果我们只看到保罗，那你大概会这样想：保罗，你是保罗，我只是我，你的侍奉和生活跟我太遥远了，我做不到你这个样子。你面对逼迫还能不顾性命，我胆子实在太小，我还有一大家子要养，我做不到你这样。你是你，我是我，神的工作还是交给教会那些敬虔爱主的弟兄姐妹吧，我老老实实在角落里做个基督徒就好了。如果你只看到保罗，我们也许会这样想：哦，保罗你真伟大，我要成为像你这样伟大的信徒，我也要勇敢时刻传福音，我绝不会害怕任何人事物，我为主死都可以，我要为主做最伟大的工作。哼，你们这些胆小的，成长这么慢，怎么配跟我一起做基督徒？如果我们只看到保罗，我们要么就这么自卑，要么就这么自大。但如果我们看到的是保罗所忠心服侍的主和主的道呢，我们就不会只想自己的能力和处境。我们常常在评估我们的能力和处境，不是吗？但如果我们看到不是我们自己，不是我们周围的人，而是神和他的道，那我们就不是只是评估我们的能力和处境了，我们就不是想哦，我的能力足是不是足够来处理我的处境，我们是想我怎么样在神给我的处境当中按着神赐我的能力来忠于神，忠于神的道，活出神的道，传讲神的道。神和他的道将会把我们从我们的自大和自卑当中解救出来，让我们面对我们的生活不再踌躇不前或者沾沾自喜。 神和他的道可以让我们有坦然的心到神的面前来服侍他。神和他的道会在我们的软弱当中持续的建立我们，使我们可以在恩典当中成长而忠心的服侍他。正因为这样，保罗可以坦然的对以弗所的长老说，25节到27节，请你看，我一直在你们中间不是传讲神的道，现在我们最后一次见面，从此以后我再没有办法在你们中间往来服侍，我为你们能做的事情都已经做了，所以我今日向你们证明，你们以后中间任何一个人死亡，罪责任不在我的身上，因为神全部的旨意，神的道我已经忠心的没有一样避讳不传给你们。保罗清楚的表明，神对以弗所教会的托付他都已经完成了。如果保罗依靠的是他自己，他怎么敢说出这样的话？你敢对自己的孩子说这样的话吗？你敢对你的同事说这样的话吗？你敢对你自己说这样的话吗？如果我们凭的是自己，我们怎么敢对另一个人说我对你没有任何的缺欠？而保罗这样说，因为他不是看他自己，他所倚仗的是神和他的道，因此他可以坦然地站在神面前，把自己交在神的手里。对以弗所教会，他已经做完神交托他做的，他忠于神的道，把神的道全部的旨意没有一样避讳不传给他们。从今以后他可以继续跟随神，而把教会交托于神和神的道了。而见完这最后一面，他就要继续前往耶路撒冷来奔走他最后的路程。现在对以弗所的长老，保罗就是要告诉他们，我的责任已经完成，接下来就是你们接过这使命的时候了，现在是你们接过神的托付，忠于神和他恩惠的道，来牧养神的教会。所以保罗就给长老们三个嘱咐，保罗就给长老们三个嘱咐。第一，正如保罗在各样处境中忠于主，长老们要看顾好自己，看顾好教会，在异端邪说中保护教会，忠于主。正如保罗自己在各样的处境中忠于主，教会的长老要看顾好自己，看顾好教会，在异端邪说中保护教会。有凶道的豺狼要进入教会，夺去教会的羊。今天有许多人要说一些似是而非的话，骗人说基督已经来了，是某个地方的某人，引诱门徒要跟随一个必将败亡的人，或者有些人说，哦，基督是一个比父神略小的。啊，我们中间好多人碰到过耶和华见证人，我们中间有不少人接触过好多韩国来的异端，有多少人正披着基督教和圣经外皮，目的是要奴役人，来为某一些人服务，满足某些人的需要和野心。教会遭受异端的攻击，从初代教会直到21世纪都是这样，往后仍然是这样。教会正面临一个极大的威胁，有邪恶的人就像遍地游行的狮子，要寻找可吞吃的人。弟兄姐妹们，你知道吗？现在门口就有撒旦犹如狮子埋伏在这里，正等着一个人出去的时候一不小心的扑上来，把你的灵魂吞吃撕咬。你看到这是我们的处境吗？你看到我们所面临的威胁吗？我们只是不愿意去留意。我们今天生活在一个互联网非常非常发达的社会，几乎所有人都相信我们需要具备一定的分辨谎言的能力，是不是？你见到一个陌生电话，然后你的手机提示你这是一个诈骗电话，你会接吗？ 哎，这个太简单，我肯定不会接的。你父母也一定要教育你的孩子去辨别电信的诈骗销售诈骗的伎俩。不仅如此，你一定会保护，非常留意保护你的孩子跟互联网那上面那些可怕的赌博、性泛滥、性暴力隔开，你不要让这些东西伤害他们。这是你身为父母最基本的责任，你一定不能忽略保护和守望你儿女的职分，你一定会这样做，你也一定会警醒的，对不对？但是父母们，亲爱弟兄姐妹们，你们明白自己的灵魂，你们儿女的灵魂面对着一个更加可怕的属灵的欺骗的环境吗？如果电信诈骗随时可以让你倾家荡产，你明白我们和我们儿女的灵魂也随时处在一种极大的属灵欺诈当中吗？为自己的灵魂，为儿女的灵魂，我们守望吗？我们知道这世界有多少，有流行多少违背圣经真理的谬论吗？我们知道自己的孩子一天当中大部分时间都处在一个随时可能被虚假攻击的环境吗？我们是否为儿女为自己守望？我们是否留心他在学校他在朋友当中听到的和学到的东西呢？孩子们，你留意你们周围的人在诉说的在流传的东西吗？我们是否面对这世界的虚假和荒谬，常常在家中，父母们在家中不懈地教导神的真理呢？在你的工作当中，当你面对极大的攻击和压力的时候，你有没有放弃你作为灵魂守望者的那个职分呢？如果我们在家中没有为自己为全家谨慎，我们又如何为神的家谨慎呢？我们如何能牧养神的教会呢？亲爱的弟兄姐妹们，你所面临的属灵威胁远超过电信诈骗的威胁。我们想到我们的孩子可能被人贩子掳走，我们想到这种可能性，我们就浑身发抖。可是如果你想到信徒随时可能被撒旦叼走，我们又作何反应呢？现在正是我们为自己、为我们的家庭、为教会谨慎的时候，在异端邪说流行的时候，不要忘记对主和他的道忠心，不要让世界的谎言把你、把你的孩子、把教会从基督身边掳走。为你自己、为教会警醒，忠于主的道。第二，正如保罗忠于神的道让人得益处，长老们要把自己交托于神恩惠的道，把自己交托于神恩惠的道。让我们记住提姆凯勒牧师的一句话：福音不是信仰的启蒙和开端，福音是信仰的全部。我们整个基督徒生命是不断的回到神恩典的道上，我们整个基督生命就是把我们自己交托于神恩惠的道，交托于耶稣基督救赎的福音。我们的崇拜、小组学习、个人读经、各种宣教事工，我们始终就是要去看到，让弟兄姐妹看到耶稣基督的恩典、主权的救恩、基督的拯救、基督的复活、他再来时的得胜等等等等。我们没有哪一种时候，没有哪一种处境，我们可以脱离神恩典的道。我们的生命和成长就是一个不断的让福音改变的大能充满的过程。我认识一位基督徒，他看到婚姻就是一个不断的让神的道充满的关系。他学习神的话，他常常带领他的妻子学习神的话。他说，我们结婚不是为了我们自己，而是为了帮助彼此在神里面成为圣洁。我想他的确抓住了婚姻的焦点，就是把他们彼此都交托于神恩惠的道，在他们的婚姻当中不断的让神的道来充满他们婚姻的关系。其实不仅是你的婚姻，你生活的全部 都是不断的要回到神的道里面，神的道要充满我们的生活，就好像水要充满海洋。我们当中好多人看过人如何改变，你还记得人如何改变最中心的地方是什么吗？是那个十字架。我们生命所有的忧愁烦恼，我们生命当中所有的破碎和罪，我们最后都是要回到十字架上的主，他为我们成就的救赎，他的复活，他的再来，他的掌权，他的得胜，他恩惠的道。如果我们生命不经历这恩惠的道，我们怎能在我们的生命当中结出圣灵的果子呢？亲爱弟兄姐妹们，一个长老牧养教会的职分，就是让基督徒生命不断的回归交托于神恩惠的道上。最后保罗劝勉长老们要把自己给出去，去服侍教会，因为施比受更为有福。这是因为忠于主，忠于主的道。保罗劝勉长老们跟他自己一样，把自己给出去服侍教会，因为施比受更为有福。保罗提到自己的榜样，当他为完成主的托付不顾性命的时候，他是把自己献给了主。对保罗来说，这是理所当然的。被福音的恩典得着的生命是一个给出去的生命，因为主耶稣基督正是因为爱我们，把自己给了我们。保罗也把自己给了主，把自己给了主的教会。他不是教会，就好像父亲抚养自己的儿女，他不给儿女增加负担。他说，我未曾贪图一个人的金银衣服，我未曾把教会当中任何一个人当作获取金钱的工具，我用两只手供给我自己和同工的需要，这是你们亲眼看到的。施比受更为有福，这可以说是耶稣基督福音合一的总结，是保罗侍奉和生活的总结，也因此应当成为教会的长老服侍和生活的总结。保罗鼓励教会的长老们为福音和教会的缘故把自己给出去，你们应当这样劳苦扶助软弱的人，把自己给出去。亲爱的弟兄姐妹们，这也应当成为我们每个人侍奉和生活的总结。弟兄们，如果你是一位丈夫，扶助你的妻子，因她比你软弱，你身为头是要为对方的缘故把自己给出去。如果你是一位妻子，主呼召你为你的丈夫给出去自己。亲爱的孩子们，为主的缘故顺服你父母的权柄，因为主耶稣基督是为你的缘故把自己给出去。当他做孩子的时候，他把自己伏在父母的权柄之下。我亲爱的单身的弟兄姐妹们，为教会这个大家庭和其中众多的小家庭，众多年长软弱的肢体，把你自己给出去，使用神给你的恩赐经历劳苦服侍众人，你在主里的劳苦不会是徒然的。我敬爱的年长的弟兄姐妹们，我知道你是爱主的，年龄和体力都没有阻止你来服侍主的教会，你们常给我巨大的鼓励，继续的把自己给出去。当你们用越来越少的精力去服侍的时候，你们必会体验到施比受更为有福。保罗的告别词就在这里结束，我想这是一个非常合适的结束。施比受更为有福，因为现在保罗要做的就是继续把自己给出去。他现在要离开他心爱的以弗所人，他要继续上路，奔赴一个有患难和捆绑的路程。他要继续把自己给出去，这真是一个再合适不过的结尾。施比受更为有福，他要去践行他给以弗所长老的这句话。于是他们一起祷告，好让他们的生命可以忠于神，忠于神的道。长老们非常痛苦， 他们感到非常的难过。他们真的爱保罗，他们想到不能再见到他，想到他将要踏上这个中心却艰难的路程，他们抱住保罗的脖子痛哭。按着他们的文化跟他亲嘴，就好像我们现在在分别的时候紧紧地握住一个人的手，就好像我们在分别的时候远远地望着他的火车飞机飞走都看不见了，他还是在那里。但是不论如何，他们还是要送保罗走，尽管他们非常的难过，尽管他们非常的舍不得，他们必须放手，好让保罗继续把自己献给主和主的教会。而长老们呢，显然他们就要回去，带着保罗的嘱托，承担起保罗交给他们的使命，把自己给出去，忠于神，以神的道牧养教会。让我们一起祷告。天父，谢谢你将耶稣基督赐给我们，救我们脱离这世界的罪恶和虚妄，使我们可以得着在他里面一切的丰盛和荣耀。基督用自己的血将我们买来，如今我们已经归于耶稣基督，我们灵魂的牧人监督了。就求你使我们在基督里忠于你，忠于你恩惠的道而活。求你让我们更加明白施比受更为有福，当我们自己为主和主的缘故给出自己的时候，让我们可以更深的明白在耶稣基督里我们从他领受的那丰盛的福分。我们如此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阿们。